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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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继续上周的节目，一起聊聊文艺复兴这个话题。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盛期文艺复兴美术。从14世纪的乔托开始，意大利的艺术家们出自于对希腊、罗马古典美学的向往，开始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与对物体真实表现。15世纪的马萨乔更是往前迈进了一步，成功的以透视法和光影法制造了立体的三度空间。此后近百年间，人才辈出，虽然在技法上仍属摸索和实验的阶段，然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已经多样而可观。当代的人呢，自己也意识到所处的时代非同小可，如15世纪中叶的马提奥·帕米利就曾说，感谢上帝让我出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已经有许多才德并茂的人，其数量之多越过以往的1000年。确实，艺术上的蓬勃发展带动着社会风潮，几乎遍及人们生活所接触的、所看到的一切。艺术家和他们的活动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就在街头巷议当中见证着美术的成长。之前那些先辈的努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文艺复兴盛期开启了大门。文艺复兴盛期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这时艺术已经走向成熟，新的古典艺术规范确立。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哪些著名的艺术家，成就了哪些震古烁今的伟大艺术品呢？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为我们详细讲述。
之前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盛行，那么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又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摇篮，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当时聚集了哪些原因使得它成为文艺复兴的摇篮呢？
说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篮，主要是因为当时重要的一些艺术家都出在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呢，确实跟我们上面讲到的，就是说像尤美第奇家族这样的一些热爱艺术的又愿意赞助艺术的贵族有关。因为他们赞助艺术，确实导致当时呢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我们看到几个文学家也都是佛罗伦萨人。所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到这个西方的历史的时候，就讲那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个时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是后人真的难以企及的这么一个事。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下出那么多人。佛罗伦萨今天仍然存在，他为什么就没有后来出现那么多伟大的巨人？他就是那么一个特殊的时期。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说这个时势造英雄，同时英雄也造时势。正是因为出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把它说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
他给文艺复兴带来的是什么？
我觉得在文学上面、艺术上面呢，他都给文艺复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产生了这样一大批人在艺术上的探索，为后来的盛期文艺复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他们比如说对透视法的这种钻研，对人体解剖结构的这种理解，一个叫波拉约洛的一个雕塑家，他不是做那种小型雕塑吗？青铜雕像吗？这个艺术家呢，有人认为就是他开始了对人体的解剖，出于艺术的目的解剖人体，然后了解人的结构，再去表现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作品在表现人体方面呢，是非常的精准。他一方面呢，又有这个古典艺术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另外一方面有一种基于对人的真实的这种考察、解剖、研究而得来的这样的一些比例关系，那是非常精准、非常自然。
那在盛期文艺复兴时期，我们能够听到的比较耳熟能详的名字，您给我们大声说几个。
盛期文艺复兴，但是大家最熟悉的就那仨人。 莱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纳罗蒂、拉斐尔桑丘三个人，其实远不止这么三个人，其实还有很多人，但是这三个人的确在当时呢是非常耀眼。如果我们还要举例子的话，比如说在威尼斯画派里面有提香，在北欧有 Dühler， 这是德国艺术家 Dühler， 像 Holbein 这样的人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这三个人确实在意大利文艺复兴里面他们是高峰巅峰。
文艺复兴，欧洲特定历史时期，是指13世纪末叶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中世纪末期，随着奥斯曼对东罗马帝国的不断侵略，东罗马人民在逃难的同时，将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典籍和艺术珍品带到了意大利商业发达的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意大利是人文主义文学的发源地，但丁、比特拉克、薄伽丘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也称为文坛三杰，即为文艺复兴前三杰。另外，14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臻于成熟，其代表画家又被誉为美术三杰，也就是文艺复兴后三杰，他们分别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首先我们就说一说达芬奇哈，很多人了解达芬奇也因为他那幅非常著名的绘画蒙娜丽莎，而且也因为这幅绘画呢对我们后期一些文艺作品方面呢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如何来欣赏蒙娜丽莎这幅画作？
蒙娜丽莎这件作品呢确实是美术史上非常精彩的一件作品，这个尺幅不大，但是呢它却表现了一妇女的非常生动的形象。蒙娜丽莎呢表现的人呢，有的人认为呢她是叫乔康达夫人，是当时一个佛罗伦萨富商叫乔康达，他委托达芬奇给他的夫人创作的这样一件作品。但是呢也有人提出质疑，那如果是给一个人画的肖像，为什么达芬奇没有给这个人而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知道这个蒙娜丽莎是存在卢浮宫的，在法国，大家会觉得那是不是法国人给抢走的？不是，因为达芬奇晚年是死在法国，他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啊，所以他就留在了法国。但是呢现在一般都这么认为，他画的是乔康达夫人，根据瓦萨里的记载等等。但这件作品呢它的这个意义不在于它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于它的一些表现技法。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是用油画这种语言来表达的，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说大量的作品呢是丹培拉，我们会叫 tempera， 实际上呢也可以翻成蛋彩，鸡蛋的蛋，色彩的彩，那个呢是用鸡蛋黄调颜料然后绘制，
不是蛋清，
过去一直错误的认为是蛋清，是鸡蛋黄，鸡蛋黄调颜料，然后呢画在那个木板上面的。这种颜料速干，所以呢它对于表现很细腻的这种人的面部处理的时候呢，很细腻的那种过渡啊，它表现不了。像今天画素描用排线的方式来处理这种亮部和暗啊，它不能画得很细腻。但是呢，这个在油画发明以后呢，油画用干的比较慢，就允许你在一个地方呢反复的刻画，可以把人物的这种亮部、暗部这种过渡啊处理得非常细腻。实际上这个油画呢在达芬奇画这个画之前呢当然就已经开始，有人认为是15世纪中叶由扬凡艾克兄弟他们改进油画的这种技法，最后呢把这种技法呢又传播开来的。有人过去呢认为说是扬凡艾克兄弟呢他们发明了这种技法，大家认为呢他发明不太可能，他应该是改良，像在此之前就有人用类似的技法。但是呢在对这种油画技术的掌握这个过程中呢，那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么到了达芬奇这个时期，就可以说他对这种技法已经掌握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另外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是一个1/4侧面对着大家的。在15世纪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呢是全侧面的肖像，模仿古代的那个徽章和钱币上的人物的造型，那种造型呢就不太容易刻画人物的，一个是细腻的变化，另外就是人物的性格和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太容易，就是一个侧面，对不对？所以当他转到1/4侧面的时候，好像在看着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里面的人和外面的观众有一种交流，所以这种姿势呢也是达芬奇很早就开始，
对，
所以他这件作品呢在当时呢应该是一件非常非 非常有创意的作品，再加上他那种面部的那种非常微妙的处理呢，人们把它叫做斯夫麦托，叫渐隐法，逐渐的隐去的一种方法。这种处理方法呢，对他把人物的那种很微妙的那种表情刻画出来。所以有的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注意到他那种微笑。这个微笑啊，其实是在达芬奇的老师那个作品里面呢，很多时候经常就有，也有这种类似的微笑。
是维罗基奥的作品。
维罗基奥的作品里有些雕塑啊，他也有带着这种微笑。
嗯。
但是呢，达芬奇的那种刻画的更加细腻，而且呢，因为他这种处理方法的微妙呢，导致这种微笑变得很神秘。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为什么神秘呢？就有人不同的人对他的解释不一样。有人认为这个蒙娜丽莎刚刚怀了孩子，一个新生命在身体里跃动，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他觉得很欣慰。
嗯，
还有人说，因为蒙娜丽莎刚刚死了孩子，一种苦涩的，因为说达芬奇当年为了逗他笑，用了很多乐师，用小丑来逗他，叮叮当当的奏着乐，说这时候这个蒙娜丽莎露出了一丝苦笑。同样一个笑的解读，竟然这么截然相反，就足见这件作品呢，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多这种分析、想象的空间。
嗯，
另外大家注意他那个手的处理、姿态的处理，非常的优美。后来很多人在模仿这种姿势，变成了一个经典。其实大家注意，拉斐尔画过一个叫卡斯蒂利奥内，一个人文学者就借用了他这种姿势。拉斐尔还有好几张人物肖像借用了这个姿势。到十九世纪的很多西方学院派艺术家也在模仿蒙娜丽莎的姿势。大家再说一个很熟的，金昌仪先生的画的那个青年女歌手的这个肖像，他某种意义上也是受这个姿势的影响，是一个很优雅的姿势。
甚至有一些人从这幅画当中呢，还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出的东西，说从蒙娜丽莎的眼睛里面可以看到什么，然后这幅肖像好像又绘画了达芬奇他个人。
有些是过度的解读，比如说他说这个把这胡子添上就是达芬奇自己，这个说法呢一般大家是不太认同，就是学界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允许大家去不同的解读，是吧？包括他背后的风景的确是很神秘的。比如说在这个蒙娜丽莎呢，他的这个左侧，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右侧的风景呢，是一个上升的一种感觉，然后他的右侧，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左侧呢，是一个下降的一个感觉，它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回路在里面，人物的一个行走的过程在里面。所以达芬奇在一个画里啊，他的特点就是在一幅画里面，他要解决很多问题，解决他对人生的思考，解决他对人的思考，解决他对空间的这种理解，解决他的艺术上的一些探索，他都要融在一件作品里面。所以为什么这件作品在美术史上会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就是这样一件作品它不是一个单薄的一个人物形象，它会引出我们很多很多思考，这是一般作品达不到的。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发明家、画家，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他最大的成就是绘画，他的杰作《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作品体现了他精湛的艺术造诣。他认为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是人体，人体是大自然的奇妙之作品，画家应以人为绘画对象的核心。他思想深邃，学识渊博，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保存下来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他全部的科研成果尽数保存在他的手稿中。爱因斯坦认为，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30至50年。其最著名的绘画作品《蒙娜丽莎》现在是巴黎卢浮宫的3件镇国之宝之一。
我们也知道达芬奇在文艺复兴盛期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的一部作品叫做绘画论哈，那其中有一些主要的观点，他这一时期对文艺复兴造成了哪些影响？除了绘画，
其实呢，达芬奇是个全才。这个人呢，他其实在当时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你比如说，他在力学方面他也有贡献，他在工程机械方面也有贡献。他虽然没有建筑留下来，但他研究过很多建筑。同时呢，他对光学也有贡献，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很多。所以他这个一生啊，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但是实现的不多。因为他的想法太多呢，就是说他总是不能专注于做一件事，他就要去转向很多领域。再加上呢，当时的人无法理解他这种想法，有人认为他就是很荒诞的，这东西不可能实现。但事实呢，就他的一些手稿保留下来以后呢，今天的科学家用他的方法去做的话，他的想法基本都能实现，
严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当年发明的降落伞今天就可以用， 他设想到了当时的这个潜水艇，因为他说当时土耳其人要攻打威尼斯的时候，他就设想了，因为硬碰硬不行，那怎么办？他说那干脆就让战士们躲到船里，然后呢白天的时候把船就沉到水里，然后晚上的时候这船再浮出来，再去攻击这些土耳其人。这就是潜水艇。他发明过潜水服，他发明过飞机早期的，但是尽管没飞起来，但他有这种想法，他要征服这个自然，他对自然那种好奇心使他就变得，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他都想去探究。所以达芬奇是个非常迷人的人，到今天我都觉得他是个很迷人的人。那根据当事人的记载，达芬奇是个长得非常英俊的人，美貌。首先人们说当时的一些文字啊，提到达芬奇首先要赞叹他的美貌，然后再赞叹他的智慧，极其聪明，当然他还有这个优秀的这个技艺。所以他保留下来的完成的绘画没多少，也就十几件而已，但是已经奠定了他在美术史上那么高的地位，所以看这个人是了不起。他保留下其他的大部分是手稿，他其实有过关于绘画的一些理论，但是是零星的，散见于他的笔记里面，就是他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他当年想出很多本书，出一本关于解剖的书，出一本关于论绘画等等这方面的书，他也讨论建筑，也讨论雕塑，但是呢他都是零散的，所以大家今天看他的那个论绘画呢，实际上是后人整理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伟人的出现，一个对后世有深刻影响力的人的出现和那个时代不无关系，像在他身边也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哈。
对，达芬奇呢生于1452年，死于1519年，实际上他应该严格说他属于这个早期文艺复兴。你看1452年到这个15世纪末的时候，他已经48岁了，是吧？正好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盛期已经开始了。但是呢，他的确是有超越时代的这个特点在里面。跟他同时代的人里面有波提切利。我们讲早期文艺复兴的时候，虽然没讲，但是这个人的地位绝不亚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他画的这个《维纳斯的诞生》，包括画的《春》，在今天的这个乌菲齐美术馆里面，那都是镇馆之宝，画的非常的美。然后呢，在他同时期呢，还有一个他的同学叫皮鲁吉诺。皮鲁吉诺呢是谁的老师呢？是拉斐尔的老师
啊，
所以他跟拉斐尔不是一代人，应该说他是拉斐尔的这老师那一辈的。所以在他的这个同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这样一些大师在汇集。那包括吉兰达约这样的人呢，也跟他基本上同辈人。吉兰达约是米开朗基罗的老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达芬奇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尽管他生活在那个15世纪主体，但是他已经达到了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那样的一些成就。
应该说，米开朗基罗是他的后辈，
比他小23岁。
对，
他生于1475年，米开朗基罗。
虽然说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好像可以相提并论的哈，但是呢，他们俩的个性似乎相差很大。
米开朗基罗呢，有人比喻是这样的，比如说达芬奇可以比喻为一个哲学家，而米开朗基罗是个诗人。哲学家就是深邃的，他思考问题很理性，但诗人是会情感会爆发的，所以这个
澎湃，
很澎湃。所以米开朗基罗跟这个达芬奇关系就特别不好。达芬奇呢，在他1481年左右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佛罗伦萨，他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米兰，就是创作的盛期在米兰。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重要的作品啊，他很多是在米兰创作的，比如说《最后的晚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想看《最后的晚餐》，一定要去米兰看，而不是在这个别的地方。是16世纪初的时候，因为这个米兰呢被法国人占了，他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当他回到这个佛罗伦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天才——米开朗基罗，那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们俩其实地位啊，应该是完全是相匹敌的。米开朗基罗呢，主要是学雕塑的，他在吉兰达约的工作室一开始学绘画。但是后来呢，罗伦佐德美第奇呢就认为当时的绘画的水平还不错了，但雕塑好像又落后了，所以他成立了个小学园，就请这些当时的这些作坊啊，就这些艺术家提供学生，提供这学生里面呢，其中就有米开朗基罗，刚10几岁，他就住到了美第奇家里了，这个学园里面跟美第奇的儿子们都是好朋友，包括美第奇的这个后人，后来有2个教皇都跟他是发小，一个是克莱芒70，一个利奥10世，所以这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他能够长盛不衰的另外一方面原因。
对对，有后台。
除了他真正是艺术上的天分之外，确实也有后台，他在那里长大，所以他呢确实是在这个艺术上很有天分，他10几岁的作品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他主要是个雕塑家。当然他在绘画方面呢也有很高的成就，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雕塑家，他不认为自己是画家。所以呢，在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个争论，就是达芬奇眼里呢画家最伟大，这个职业更高贵，因为画家可以穿得很体面，他的工作呢可以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塑造一种3维的空间，可以营造一种视觉的错觉，他可以画出透明的感觉，可以画出光的感觉，这雕塑都干不了。雕塑你怎么表现透明呢？ 的东西，是吧？这没法做，你也没法表现光线啊。他认为这是雕塑的不足。另外，雕塑本身是一个很不体面的工作，他认为是一个体力活。哎，你说他一说这个人那个满头满发的全是这个石灰沫，是吧？是这个石头沫。其实他某种意义上就在讽刺这个米开朗基罗，但米开朗基罗不这么认为，他认为雕塑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他说这个不仅需要脑力、智力，而且需要体力，都需要，是吧？在他眼里，一个雕像就像禁锢在一个石头里的一个形象，他要发现这个形象。他优秀的雕像就是把这个形象给解放出来，没完成的就是就没解放出来。他能够想象到这个石头里面应该出现一个什么形象啊？他认为石头的能够表现他那种感觉，阳刚之气。
嗯，那我们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大卫，我们应该怎么来欣赏大卫这件雕塑呢？
大卫呢，首先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委托他创作的。
嗯，
其实呢，通过大卫呢来表现一种共和国的不畏强暴的一种精神。另外，在塑造这个大卫的时候呢，米开朗基罗也没有按照以前那种方法把他表现成个牧童。
对，
他把他
不是少年了，
不是少年，他表现成一个青年的形象。
嗯，
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个作品呢，都是那个大卫已经把歌利亚给杀死了，
嗯，
脑袋切完了，在脚底下踩着。但在这里面呢，米开朗基罗所表现的是一个正要准备战斗的、战斗前夕的大卫。
嗯，
大卫正在跟歌利亚对视，怒目而视，左手呢拿着这个投石袋，然后呢准备拿这个石头把它砸过去的这么一个场面。所以呢，他的作品呢，另外就是说，在这个对人体的处理上面呢，他有理想主义的特点，但是他也注意到了这个，比如说透视的效果，一个从下往上看，他的头偏大。另外呢，大家还要注意，就是说，也有人指出了这个作品的不足，就是说它很薄，因为这是石材的原因，大家就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但是它确实表现出了当时的力量，一个四米多高的作品。然后米开朗基罗一凿一凿把它凿出来，雕凿了四年的时间，真是体现了一个巨人那种魄力和勇敢和力量，真是很了不起的。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意大利盛期文艺复兴美术是西方美术史上的巅峰，创造了后世难以企及的经典。首先呢，艺术家们都有着深厚的人文修养和艺术天分。其次呢，他们创造的艺术有更加恢宏的规模，大型的作品在建筑、雕塑和绘画当中流行，例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还有西斯廷天顶画。最后，在盛期文艺复兴的作品当中，人物的精神与肉体都臻于完美和理想，显示出了艺术家们对于综合语言概括的向往。这使盛期文艺复兴作品当中的人物呢，就具有了叱咤风云的气概。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邀请朋友们继续走进艺海藏家，了解这一时期著名的三位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我们能从米开朗基罗的画作当中看到那种阳刚之气哈。
当然他那个雕塑呢，我们就说他已经反映了这样的特点，但是在他画里面同样他把雕塑的这些特点呢融到绘画里面。他认为一幅优秀的绘画应该像一个浮雕一样坚实的、有体积感的。他转到绘画呢，实际上是很偶然。他本来呢是给这个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呢做一个陵墓，这个也是因为他当时大卫做得非常成功，所以教皇呢就相中他了，让他给自己设计陵墓。但是在设计陵墓的过程中呢，就因为教皇的经费紧张，他把老的圣彼得大教堂给推翻了，准备重建。那重建的过程中当然就涉及到经费问题，那就没钱了。没钱了呢，但是这个米开朗基罗为了他的陵墓花了很多的精力，因为这个陵墓原来设想的非常的精彩，大概要40多个雕像组成一个陵墓，浩大的工程。但因为没钱呢，教皇就是把这个项目就终止了，终止了导致米开朗基罗非常愤怒，那不干了。这教皇让他干嘛呢？去西斯廷礼拜堂画天顶画。米开朗基罗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雕塑家不是画家。当然他另外他认为这里面背后有阴谋，他认为是别人陷害他，因为他是雕塑家而且又很有名望，他认为呢他的对手呢希望他因为画画呢比如说露丑了，达不到那么好的水平，这样的话呢他的名声就受影响。那这样呢谁能够从中得利呢？就是拉斐尔。当然这是米开朗基罗呢，他是这样认为的哈，他认为这一定是拉斐尔的老乡，也是他的这个亲戚，就是那个布拉曼特在后面操纵他，这是他的一方面的设想。但实际上呢也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确实就是因为经济原因导致的。但是甭管怎么样，从1508年开始呢，米开朗基罗在教皇的压力之下开始了壁画创作，就是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西斯廷礼拜堂呢是教皇的专用的礼拜堂，私人礼拜堂。15世纪80年代建成以后呢，这个礼拜堂呢也成了这个历任教皇选举的地方，所以它的位置是非 非常重要。所以大家看丹布朗有个小说叫《天使与恶魔》，那里面就谈到这个教皇的选举，就谈到这个西斯廷礼拜堂，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它是基督教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能在那儿有一个壁画也很了不起。因为在此之前呢，15世纪80年代的第一批壁画的创作呢，就是皮鲁吉诺呀、吉兰达约呀这样的一批艺术家，包括波提切利啊，他们在里面去创作完成，应该说都是比米开朗基罗更长一辈的人，当时15世纪的那些著名的大师完成的作品。那么现在把这个天顶画交给他了，然后这个米开朗基罗呢，当然就说这个将近600平米的空间里面，他创作了创世纪里面的9个这个场面，这里面有众多的人物，非常的恢宏。作品呢，其中最重要的一张呢，就是创造亚当，在一个大的画面里面，亚当我们看到是一个健壮的青年，但是他慵懒的靠在那里面，还没有生气。这时候上帝在天使的簇拥之下朝他飞过来，伸出自己的手，那个手指呢要触碰到亚当手指的那一瞬间，表现的是这样一个瞬间。我们可以想象，又留给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上帝的手指触碰到亚当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力精力灌注给他，那么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一个充满力量的青年就诞生了。所以这个作品呢，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想象的空间，这是这里面非常优秀的一件作品。这个作品呢完成以后呢，它也成了西方美术史上的一件杰作。尽管当时米开朗基罗并不想画这件作品啊，他认为我是雕塑家，你为什么让我画画啊？但是呢，凭他的这个创造力，还是完成了这样一件杰作。在他画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的同时，另外一位大师在不远处在完成另外一件作品，那就是拉斐尔在画我们后来知道的雅典学院等等这样一些作品，他们俩在同时进行。当然，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比较的。某种意义上讲呢，一开始米开朗基罗在构图啊，在人物的处理上没有拉斐尔优秀，但是随着后来他对壁画技法的这个表现的成熟，他的那种气势远远的镇住了这个拉斐尔，所以拉斐尔从他的作品里面汲取了很多营养，所以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我们现在在看雅典学院和米开朗基罗所创造的这个西斯廷的这个壁画，似乎有一点点相似之处，是吧？
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拉斐尔呢，他比米开朗基罗又小8岁。他生于1483年，这个拉斐尔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是善于从这个达芬奇身上和米开朗基罗身上都来学习。我们可以看他的人物造型啊，这些体量啊，这个气质上面呢受米开朗基罗的影响，但同时呢他的人物又更加优雅，所以他把这个两个大师的一些优点呢他集中在自己身上了。所以这三个人都代表了盛期文艺复兴的最高水平，但是他们完全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所以米开朗基罗他这个活了89岁，他一生完成了很多作品。
他这个壁画当中还有一幅是比较著名的《最后的审判》，是吧？
最后的审判呢也是在西斯廷礼拜堂里，所以大家可以想，西斯廷礼拜堂里有米开朗基罗的两件作品，一个是天顶画，一个是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呢是1534年创作的，那个时候他将近60岁了，然后绘制了这么大的一张绘画，他表现的是应该是在这个人类终结的时候，由这个耶稣基督来审判人的灵魂。其实呢，这个西斯廷礼拜堂呢，整个呢代表了一个非常完满的，就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故事。一边呢有摩西的生平，这是15世纪80年代创造的；还一边有耶稣基督的生平，这代表了新约和旧约。那么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呢，画的是旧约里的创世纪，人类的诞生，然后有摩西的生平代表旧约的时代，基督的生平代表了新约的时代，最后创作的是最后的审判，人类的终结，是一个非常完满的一个基督教的这么圣经里记载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成了很重要的四层水平的。这个最底下一层呢，就是应该是耶稣基督面对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左边，也就是我们观众看这个画的时候的右边。那待会儿我说的时候就按右边算哈，右边表现的就是地狱的场景，然后左边呢表现的是这些受到祝福的灵魂，然后升到天国的时候这样一个场面。就在这个地狱上面的一层呢，就说实际上表现的是右边，像耶稣基督的左边，这些受到诅咒的灵魂掉下地狱的这样一个场面，而左边呢表现的是这些人在向天国飞升的这么场面。然后在最主要的这一层，也就是说我们从底下往上数第三层，那在这一层呢实际上表现的是耶稣基督簇拥着他的就是这些过去的圣徒。那再往上呢那一层呢实际上表现的是两个，右边是耻辱柱，就是当年呢耶稣基督被抓住以后呢捆在那个柱子上受到的鞭打，然后呢左边呢像十字架，就是他去世的时候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表现这样一个内容。如果我们翻过头来看的话，按耶稣基督这个场景画的话，耶稣的左边呢是受到诅咒的这一面，右边呢是受到祝福的这一面。过去的最后的审判呢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的， 所以他也一方面继承了这种传统，但同时呢，在人物的这种塑造上面呢，也有他的特点。人物都是一些健硕的，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裸体的健硕的一些形象。这个表现了这个米开朗基罗对人体的那种热爱。同时呢，他把所有人都表现成裸体的，因为在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你穿不穿衣服已经不重要了。那时候你要关注的是灵魂能不能被上帝所认可，是吧？所以这个时候表现的都是一些裸体的形象。当然后来呢，大家认为在一个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个礼拜堂里画这么多裸体的人有伤风化，所以有些形象呢被改掉了。你比如像这个里面有圣凯瑟琳的形象，就是其中有一个穿着绿色衣裙的一个女性形象，她原来也是裸体的，但是后来呢完全把那个部分铲掉重画，所以呢后来在修复的时候她已经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只能是保留现在这样的状态。
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与拉斐尔和达芬奇并称为文艺复兴后三杰。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米开朗基罗以人体作为表达感情的主要手段，其雕刻作品刚劲有力，气魄宏大，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生气勃勃的人文主义精神。1498年，年仅23岁的米开朗基罗开始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创作大理石群雕像哀悼基督，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轰动，人们不相信它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为此，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雕像中圣母胸前的衣带上，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署名的作品。1501年，26岁的米开朗基罗开始创作他另一举世闻名的杰作《大卫》。米开朗基罗塑造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尊雕像，而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在艺术上得到充分体现的象征。他赞美人体，讴歌正义和力量。这尊雕像被认为是美术史上最值得夸耀的男性人体雕像之一，也成为后世艺术家学习雕塑的楷模。此外，在米开朗基罗的大量雕刻作品中，摩西和昼夜晨暮以及垂死的奴隶、被缚的奴隶也被认为是旷世之作。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我们看到绘画其实能够表达画家他个人的一种性格特点哈。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他的画作就充满了阳刚之气，
对，
而看拉斐尔的时候呢，充满了一种阴柔之美。
拉斐尔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柔和，就包括这人的性格，根据记载呢，他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非常温和的，跟所有的人都很好相处的这么一个人。达芬奇呢，实际上是一个很优雅得体的人，但他一直生活在一种其实内心世界里面，某种上讲也孤独。米开朗基罗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他跟人很难相处，就大家根据通过后来人写的看他的笔记，包括对他的记载，跟别人很难相处，脾气很暴躁。但是拉斐尔就是不一样，那在他周围永远是簇拥着一群今天可以说是称之为粉丝的人，是吧？实际上都是一群就是跟他崇拜他、仰慕他的人，他跟这些人可以很好的相处，他也可以跟那些红衣主教啊交往的非常的顺畅，
就是情商特高，
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惜的就是他37岁就去世，如果不是的话，他可以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我们经常提到的雅典学院这件作品呢，在一个叫签字厅的一个小屋里面。签字厅呢是教皇的一个办公室，签字厅本身并不大，是长呢是8米多，宽更窄一点，就这么个屋子里面几十平米。但是在这里面呢，他把四面都画上画了，包括顶棚也画满，而且留下了这个人间的一幅杰作。而且他创作的时间呢，正好是跟米开朗基罗创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呢是同时，所以这个也显示出两位大师当年的在竞争的一个状态。在这个作品里面，大家注意的就是他在构图上是很巧妙的，人物呢实际上基本上集中在这个画面的前景这个部分。但是大家注意的，他中间的两个人，一个是亚里士多德，那个年轻一点的，一个是柏拉图。他通过这个拱门，一层层拱门逐渐的缩小，最终远处的拱门呢，恰好就把这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框在里面，形成了一个画框，形成了他们的背景。然后这两个人就在里面画面里面是最突出的两个人，他画了众多的人物，但是这两个人最突出的。而且呢，他通过画面前面的构图呢，也是在前面这一部分是开场的，让我们的视线可以 毫无障碍的直接看到这两个人。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巧妙的办法，再加上他根据透视线的这个中心的灭点也在这两个人之间，所以我们所有的都让我们把视线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
就是焦点，
焦点人物众多，但是主次分明，而且人物动态是非常和谐的。所以呢，这两个人呢代表了当时的这个哲学上的思考。其实这件作品的原来的名字就叫哲学，它对应的天顶上的一个象征性的形象就是哲学的形象。其实上面有哲学，有诗学，有神学和法学，它分别对应底下四幅不同的壁画，对应哲学的就是这个爱点学。其实大家仔细看哈，这里面的柏拉图的形象那就是达芬奇的形象，那个长着大胡子的老者就是达芬奇的形象。所以大家可以说，就是说拉斐尔实际上对这个达芬奇啊
很崇拜，
很崇拜。当然呢，前面还坐着一个人，据说是1512年以后他凿下来从画的一个孤独的这个人呢，认为是赫拉克利特，一个哲学家。
嗯，
但有人认为呢，他就是根据米开朗基罗的形象画，就是他的对手，但同时他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确实是给他了很多启发。
这是拉斐尔他自己的一种想法，
对，
还是后人的解读呢？
后人的解读，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那个形象跟传说中米开朗基罗的形象是非常接近的。他很尊重自己的对手，那个时期的人，是吧？
嗯，
他是很尊重这两个艺术家的。
那另外还有拉斐尔给我们印象深刻的一幅画作是西斯廷的圣母哈。
西斯廷圣母呢，有人认为呢，也是为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创作的。
嗯，
但是呢，最终。那件作品并不是保留在西斯廷礼拜堂，实际上他后来几经辗转呢，后来现在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展出，也是一件非常精彩的作品。其实那里面他把圣母完全做一个理想化的处理，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形象来表现出来。圣母抱着小耶稣基督从这个云端走来，是吧？
对，
教皇和一个圣女在迎接他，这也是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美的这种一种膜拜，一种巅峰。所以呢，这个代表了拉斐尔的这个创造力的一个顶峰。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也是文艺复兴后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从事理想美的事业所能达到的巅峰。他的性情平和文雅，创作了大量的圣母像，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安宁、协调、和谐、对称以及完美和恬静的秩序。拉斐尔没有达芬奇那样经验丰富、博学深思，也没有米开朗基罗的雄强伟健的英雄气概。虽然他只活了37岁，却成为文艺复兴盛期最红的画家。他的风格代表了当时人们最崇尚的审美趣味。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的聪明特别表现在善于吸取他人之长，而后加以综合的创造。他一生创作了不少作品，其中《大公爵的圣母》和《教皇利奥十世》等，还做了一些建筑设计，并为西斯廷小教堂设计画稿。他的才能又表现在他创造出最合乎当时人们的口味的形象，风格被特称为一种秀美的风格，不仅使当时人倾倒，并且延续了400年之久，成为后世古典主义者认为不可企及的典范。拉斐尔的一系列圣母画像和中世纪画家所画的同类题材不同，都以母性的温情和青春健美而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美术史上尊称他为画圣。
如果说这个总结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其实盛期文艺复兴呢，这三位艺术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呢展示了这个当时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才华，但是呢的确像我说的，就是他们不是全部，跟他们同时代的还生活着很多其他的艺术家，比如说有一个叫萨托的艺术家也是非常精彩的，他的作品也非常优秀，像跟米开朗基罗在一起的还有像圣桑加罗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就是米开朗基罗除了他在绘画雕塑上的才干以外，他还是个建筑家，伟大的建筑师。圣彼得大教堂呢，其实就是最终在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方案里面完成的。因为实际上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呢是在1505年左右呢被推倒的，因为原来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呢，在尤利乌斯二世眼里呢，它已经有些衰败了，有的地方已经有点歪斜了、开裂了。他觉得这已经不能代表，就是说教会的这种威严、神圣。哎，因为你才叫尤利乌斯二世，尤利乌斯的前面还有一个人叫尤利乌斯的是谁呢？ 凯撒，他用的是同一个名字，尤利乌斯二世，所以他代表了他的一种野心，他就是要把这个教皇的国家要变成一个像当年的罗马帝国一样辉煌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他把这个老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给推翻了，重建。重建的过程中，当然遇到的问题就是钱，金钱的这种短缺。当时呢，他做了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卖赎罪券。大家都知道这个德国农民战争的起源，包括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的原因，就是针对他这个赎罪券。可是这个赎罪券是为什么呢？盖圣彼得大教堂。所以这个艺术品呢，跟这个宗教的这个一件建筑，伟大的建筑，其实跟这样一个事情还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一次集资。
那一次集资，这个集资呢，他利用他的权利是吧？一次非法的集资。当然，这个钱当然是用来以后呢，就是说一开始呢，他委托的首席设计师呢叫布拉曼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师。这个建筑师呢，当年跟达芬奇一起都生活在米兰，在米兰工作。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米兰的话呢，还能看到布拉曼特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有一个圣灵教堂，在那个教堂里面呢，因为那个教堂的空间很小，在那个小空间里，他如何表现这种深远的感觉呢？他就利用了这种视觉错觉的办法，在主祭坛后面那点呢，你感觉好像还有一个很深的空间，其实呢很浅，但是他利用了透视法这种效果呢，给你的错觉感觉，哟，它还挺深的，所以在这个建筑上那种巧思，他都能够表现得出来。而这样的一些建筑呢，其实都代表了布拉曼特的这个声誉。然后他被这个教皇召唤到了罗马来建圣彼得大教堂。开始呢，用的这种平面的这种造型呢，是这种集中式的造型。后来呢，在他去世以后呢，由这个拉斐尔接手。他在1514年的时候去世了，这个布拉曼特，所以他没有完成这个圣彼得大教堂。而且当时的施工进度很慢，拉斐尔呢进一步接手以后呢，对这个平面做了一些修改。后来拉斐尔也有去世了，转给其他的艺术家，然后呢，最终呢落在了米开朗基罗的手里。米开朗基罗呢最终完成了这样这个伟大的一个建筑，所以他设计的穹顶我们看也非常的精彩。他这个建筑本身是个集中式的建筑，这个穹顶统帅着整个的建筑，应该看上去非常美的。但是后来到这个16世纪末的时候呢，做了一次扩建，就加上了前面的这个立面，由一个叫马德诺的一个艺术家来设计。但是大家就认为这个立面上是破坏了整个这个建筑的结构，就是说你在很近的那个广场上看不到那个穹顶，也就是本身这个建筑里面的最具统帅性的那个穹顶看不到了，让它破坏了这个建筑的这种完整性，
就这种宏伟感觉不到了，
感觉不到了。你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立面，但是呢，后续呢，到17世纪的时候呢，又由这个叫贝尼尼的巴洛克风格的艺术家，他加了两个巨大的环廊，
形成一个大的广场，
形成一个大的广场，它象征着教会的怀抱。然后这个慵懒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信徒，所以是一个最终完成在17世纪才完成，所以这样一个建筑，但也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智慧。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盛期一方面是以整体艺术的成熟度和丰硕成果来定的，一方面呢，也正好是三位艺术巨匠的艺术生命重叠期间。大约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的前20年，这些重量级的艺术家和作品相继出现。但也正是由于上述三位巨匠的光芒过于耀眼，有时似乎掩盖了其他人的艺术成就。事实上，以当时艺术整体上的成就，许多其他艺术家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如果我们把时空范围扩大，北方的丢勒和威尼斯的提香也都在这段时间有傲人的成就。如果你对西方古典艺术深感兴趣，就请继续跟随张侃老师一同探索吧。